九四，中国评级机构的反馈，项目负责人。2022年4月30日，电话访谈，提问：去年第一次评级下调超过上调，这个趋势会持续吗？有区分度的评级正态分布会实现吗？我觉得会实现的，特别对于大型评级机构而言，评级分布会逐渐变得更有区分度，最后实现正态分布。我们理解标普信评的正态分布中位数评级是 BBB， 可能其他国内评级机构的中位数会高一些。例如中债资信对每个行业的中位数可能略不一样，在 AA 等。总之 AAA 直接违约这种事件可能以后不会发生，对评级的动态管理会更好，更及时和更严格。提问：我们都关注到中国加强了对评级机构的监管，债项评级减少，您能畅想到3年以后国内评级行业是什么局面吗？如果评级质量提升了，发行人愿意支付高的价格吗？我们觉得这个行业需要时间发展到更加健康有序的状态，因为监管不再强制发行端要求评级，于是信用最强的发行人就不需要债项评级了，然后这种做法蔓延到 A 加的地方融资平台，他们经常发债，投资者很了解他们。我们虽然不提供债项评级了，但还是需要出示一封信给承销机构，证明这个债项的信用质量的，只是不收费而已。我觉得无评级债券发行的比例到了一定程度会停下来，投资者不熟悉的，不是经常发债的发行人还是需要评级的。信用评级是一个很小的行业，3年后评级质量会好一些，但是因为国内债券市场特点，很难像国际评级一样收费的。提问：监管说要把评级市场从监管驱动改革为市场驱动，但是如果债券市场不是市场驱动，而是盛行类似债券包销的形式，那么评级就失去了区分风险和定价的意义。您觉得这个改革怎么进行？不单是债券包销，我们的市场是为了保证发行人能够融资，所以不是一个纯粹信用评级市场。如我刚才说的，改革需要时间。提问：如果债项评级少了，这个市场能容纳14家评级机构吗？会有评级机构退出这个市场吗？可能通过强监管，有些机构因为高额罚款和停止业务，从经济上实在无法经营下去，选择主动退出。